上一次我们这个佛法概论呢，学习到这个戒观，就是与有情呢做这个戒的观测，分成呢六戒，就是地水火风空识。那么其中这个地水火风呢，是对物质元素的基本这个构成的一种呢观察方法，这是以这么一个方法来在做观察，人类重视此常识的四大，进而推究此四大的特殊功能，理会到是任何物质所不可缺，所以称为能造，进而这辨析推论所得的能造四大为一般物质色所不可缺的，所以说四大不离。就说了这个四大的这个嘞分析观察，进一步就是说了这个各有特现，它是种种的这个物质最基本的构成，最基本的构成，这些物质啊都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呢，这个综合在一起呀、所显现的，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将一切物质你去分析的时候，分析到最后呢，就是这能造的地水火风，所以说了是四大不离，地基物质的坚性作用是任持，水基物质的湿性作用为摄聚，火基物质的暖性作用为熟变，风机物质的动性作用为轻动，就是以各自特性来说啊，这个地的特性呢，它就是坚性，就是坚固坚实的这种呢特性，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能够起到啊支持啊承担呢、承载呀、这些作用，就好像我们这个地，我们人啊，种种生物啊，在这个嘞，地球上的生活，由它来这个支持。那么水呢，水的特性呢是湿性，不管就是大海的水也好，江河湖，等等的地方，小溪，这些水，它都是同一湿性的，这个水的特征呢是这样，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呢，它作用是色泽性，比如说呢，这个灰尘，灰尘呢一风一吹也就四处飘散，但是你要浇点水的话呢，这个灰尘就变成泥巴了，这你吹不动了，是个泥了，这你再捏成了团了，所以它有色泽性。那么这个火的话呢，它是有热性的，就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加热的时候，不管你是铁的啦，你是铜的啦，你是石头的啦，还是泥巴的，你用火来这个烧加热的时候呢，它都是碳的，都是有热性的，有这么这个类特性。它相对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有熟变性，就会成熟。熟变性就是讲一切事物的这个类这个变化，这个成熟性，比如说这个果子桃子，这个它的成熟，那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吃东西的消化，这些都属于呢 火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成熟性，在内，使这个事物发生这个变化。那么最后一个是分呢，分的话是清性的，它的这个是动性呢，这个作用呢就是轻动，比如说我们人的动作，这个物体的运动，这个都属于这个分大。所以这个地水火分呢是大了，它虽然从我们视觉上触觉上有看到的所谓的地水火分，那是一般经验的一般层面的，那这里所说的这个地水火分呢，它是物质微细的部分，有为这四个特性，其实这就是从物质属性上来说这个物质元素，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呢，说的这个分子结构啊，原子结构啊，其实也不一样，这就包括中国的金木水火土，它不是实实在在的哦，你找这个构成当中有一个金，你去分析分析能够得到这么实在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事物的这个类性属性来说这个基本构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金性，金木水火土的金，那我们肺就是金，总不是说分析来分析去我们这个肺里面的含金量就高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特性上出发的。这里呢就是从这个这个坚湿暖动特性上来出发来分析物质，它有这四个的基本特性，那么从作用上呢，它有这个支持，有这个嘞聚合，有这个成熟，有这个轻动，这些作用，就是有四种作用，是这样的。随念一物，莫不有此四大的性能，没有即不成为物质。就是说了，从这个微细属性上来讲，随便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啊，都有这个嘞四大的性能，没有这个嘞缺一的情况，这个当中都不缺的，都不缺的。一个事物它要存在的话呢，它都有这个嘞承担性，有这个摄聚性，有这个熟变性和这个嘞轻动性，都会有，只是某一方面呢强，某一方面弱一点，这个物质嘞它只要存在就会有这些特点。地与风相对，水与火相对，地人之为用，因为它有坚定的特性，如桌子的能安放食物，既应桌子的体积，在因缘和合中有相当的稳安定性。这个能维持固定的形态，这个是那次地大，这很明显了，不用解释了，就是讲地大呢有这个稳定性呢，就是比方说了这个桌子了，这个地大为主要的，它就是能够放书啊，能够放东西，它有这个嘞坚定性，能够承担，那么这个坚定性的这个反面呢就是轻动性，地与这个风呢相对呀，这个风大呢就是飘动的轻动的。如物质没有轻动的性能，那永远呢不会有变动的可能， 就是有这个轻动性，所以有这个变化。地是物质的静性，风是动性，为物质的两大特性。水有摄聚的作用，如离散的灰土，水混能使之成团。物质的集成某一形态，要有此凝聚的性能。这个摄影凝聚即是水界，水的作用呢就是聚合了、凝合了，凝合的作用。火的作用呢是熟变，如营有体温，可以消化食物，一切固定的动变都由熟变的力量使它溶解和分化。水是凝聚的，是向心的功用。火是分化，是离心的功用，这又是物质的两性，所以相对来讲呢，前面这个相对的两性呢是这个地和这个风，后面这个相对的两性呢是水呀、和这个火，火呢它是有燃烧啊、有分化的这个作用。就是让一个物这个物质啊，变化，它聚合在这个合成在一起，或者是分解出来，那这个力量呢都是火大的，火大的作用，这个水大的作用呢，它就是将这个事物啊能够为凝聚，能够稳定在一起，跟前面的风大和这个嘞，地大呢不一样。地大呢，它这个坚固啊有沉重的作用，它有这个嘞，承载的作用。这个风大呢，它是有这个嘞飘动的作用，刚好啊，两个呢是呢相反，刚好是相反，一动一静，地为静，风为动，是这两个，那么这个四大了，这又是物质的两性。四大是相互依存而不相离的，是从它的稳定、流动、凝合、分化过程中所看出来的。那么这个四大了，这个相互相依的关系，它产生这个稳定流动凝合分化的这个作用，是从这个事物这个色法物质的变化看出来的。从凝视而成坚定，从分化而成动乱，动乱而又凝合，坚定而又分化，一切物质在这样不断的过程当中，这是物质通变的特性，为物质成为物质的因素。就是说，总的来讲呢，由凝聚就成了坚定，就是由这个水大了的摄持的作用，摄持到一定的时候啊，就这个坚固了，稳定了，它就有这个嘞，存在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火大的力量呢，它这个使得事物啊，进行这个分解，进行的变化成熟。那么这个力量呢，又引申了动浪啊，就引到这个风大。那么这个事物啊，就是从这一头变化到那一头，那一头变化到这一头，就是动浪又凝合，凝合又动浪，这个坚定又分化，这样的这个变化，物质啊就这样生生灭灭了，相续啊，不断的这个嘞变化着，这就是物质这个嘞通常的这个嘞属性，物质成为物质的这个嘞因素。至于空界， 四大的相反的特性，物质必归于毁坏是空，由于有见的空隙也是空，虚空于眼是眼所见，身所触的无碍性，就是第五个见。第五个见呢是属于空见，空见的特性呢，它是呢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相反性，就是物质的这个相反性，就物质啊毁坏了是空啊，物质跟物质之间呢有间隔了是空呢，那我们眼见深处的呢没有障碍的特性的了，那么这个是空啊，就无碍的了，无对的了，这个是虚空啊，那么刚好是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嘞，相反，凡是物质四大的存在，既有空的存在，由于空的无碍性，一切设法才能占有离合的空间。就说了，这个物质的存在呀，是地水火风的存在呀，它同时就有这个空的存在。空的特性呢，它就不是坚实难动了，它是呢无碍性，不碍不占为它的这个呢作用，那么这些种种的设法呢才能够在这个空间当中啊有离有合，有聚有散，有虚空必有四大，就是虚空和四大呢是相依的，就像般若经那一些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一切种种设法了皆因这个虚空而显示，皆依这个虚空而现起，它就是这么一个类特性的。依着地水火风空五大，即成为无情的气世间，若再有绝了的特性，如说四大为空，实住其中，即成为有情了。这是前面这个五大地水火空，那么就构成了这个嘞气世间，构成了无情的一切这个现象，地水火风空，空的话呢是这个无碍的特性，地水火风呢是坚实难动的特性，由这个空啊为相融，由这个呢地水火风为显示，那么就成了设法当中的一切现象。那如果这个时候啊再有绝实的功用，绝了的功用组合在一起了，那就成了呢有情的存在。有情和非有情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有绝了的，一个是没有绝了的。有绝了的叫有情，无绝了的地水火风空啊，一些气世间的所成的，包括我们这个生命身体所依啊，这个设法部分都属于是无情的，都属于是这个类气世间的，都属于气世间的东西。所以佛法里面讲杀生呢，它是以这个类伤害有这个绝了功用的有情为对象，不是无情为对象，就比如说草木这些这个呢伤害了不属于杀生。当然从佛弟子来讲呢，出家是不许这个啃土可让这个去挖土啊，这个去割草啊，是这样的。 就是要求更严格。那当然在家居士呢，这是可以的啦。不过呢，要对这个地球啊有爱护啊，不要是这个去破坏这个自然，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水火风空识了，六界了，这个界的观察了，是对于这个呢生命的另外一种分析。偏重从这个物质上来观察，那么这个友情的分析呀、运、处、界三种的观测方法，就完整的解释了，解释出来了。我们友情就是一大堆的地水火风而已，我们友情呢就是有觉识的功用呢而已，我们友情呢就是有这个心理的种种想法、物质的种种状态组合在一起。这个当中啊，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所，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了。你这个逐一观察之后，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呢，一种呢基本的观察，来突破，来证到无我的，这个内涵。下面呢是讲这个友情和身心的关系。友情的神话，依佛法说，友情的生死流转，世间的苦迫纷乱，根本为我见作祟。我见基于人人，即人人于自己的身心有意无意的直觉到自我，就是说了这个佛法的这个观察了，我们这个生命是轮回的，过去生、现在世、未来世，不断的这个了生死流转，有的种种的这个嘞痛苦，逼迫的我们友情的这个身心呢不自在、不安乐。那么这个逼迫性呢、不安乐性呢，老板是谁呀？根本性是谁呀？根本性是我见，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工作一样的，一会要做这样，一会要做那样，忙忙乱乱的，那去了就不得停。为什么呢？这他这个是一个工作性的组合了，你一定要完成的你相关的事情，你这个任务你不做成不行呢。这个就驱使的你了，迫使的你了。那我们人呢，这个种种的身心痛苦从哪来呢？别人给你的还是怎么样的？环境造成的？不是，这个根本性呢就是我见。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不管你读多少书，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生活圈里面，都是有我见，都离不开我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把自我这种感觉、这种错误的认识能够打破的话，心灵就得到释放了。我们就解开了这个心结，根本的心结，就得到自在了。那你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说了，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你这个能住的主体没有了吗？所住的一切呢就了然无碍了。就是随处啊，做主。利处皆真，无有依法呢而为障碍，无有依法而为障碍，一定是从这个嘞我见开始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他总是就脱离不了这个嘞我执我见，就是会有。特别是我们说有一些人在一起呀、共事的时候， 在商量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各不相让，各执己见。比如说一开会一讨论的时候，特别是互相呢相属啊，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纠纷，那是争执不已啊，甚至于就打得头破血流的。这就是我现在作怪呀，那么这个，我见的这个直觉呢，强烈的自我感为中心，于是乎发为一些颠倒的思想与行为，就从这个我先开始啊，我们种种的颠倒想，种种的这个取舍分别的行为，都有了开始了。此自我在世尊时代的印度有各式各样的名称，有各式各样的推想，成为印度文化中的核心论题。世尊既由此大彻大悟，而成为无上正觉者。当时候啊，这个印度文化呢还是很发达的，也就像中国的这个春秋时代，这个呢诸子百家呢纷纷而出啊，这个思想呢大名大放，各方异彩。那么印度当时候的文化呢都是这个呢有一个方向，就是比较重精神，比较想追求啊这个解脱，追求生命的自在，追求生命的自由。那么在探索的时候就观察了这生命自在呀，它有一个根源呢，有一个主体呀，就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对于我呢，这个论述啊讨论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说法，在论点里面呢破除我见的时候啊都有叙说到，有记这个了，离运我了，非即非离运我了，记运我了，这个离运我当中啊又有很多很多种啊，它是大是小啊，是周遍虚空啊，很多很多的说法，林林总总的说法。成了当时候啊这个印度文化了讨论的这个核心问题。那世尊呢，释迦呢，他就是这个嘞觉悟了无我，觉悟了真理，就是通过深入的这个展开观察了，这个当时候种种分析的这种呢我知我觉，是虚幻的。我们直接的不加分别的这个我执我觉呢，也是颠倒的错乱的一个认识。所以佛由于这个觉悟啊，这个呢得到解脱，得到自在，所以他就在这个证得无上菩提之后啊，继续的这几十年当中，这个毁尘不转，像一些有基础有根性的可以成熟的人呢来揭示这个真理，让人能够从这个烦恼啊颠倒的生命状态里面觉悟，从此啊得到解脱，成了涅槃。有情即是我的意念之一，此外更有苏取去命者是福。这前面讲到友情呢是当时候啊这个印度文化的一个核心，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个观念在讨论的。那么这个安利的这个名词啊名字啊就更多了，所以友情呢是这个我的一个艺名，就是一个别名呢，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一样的，他一会叫什么号，一会又叫什么名，这个笔名一个，等一下小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可爱的称呼有一个，就很多这个名字了。那我的艺名 这个称为有情，有情的话就有觉识，功用的，功能的称为有情，无情的就无觉识了，所以这就是有情无情的区别。那另外呀，这个我呢，它还叫做速取趣，就是速速取着，速速去生，取着啊，这个就是我们由这个业力的关系啊，升起这些一定的烦恼，然后呢就取着相应的境界，升到某一趣某一趣，这个是速取趣。命者呢，就是指一五蕴呢相续的这个稳定，一个存在称为命者。这个似乎啊，就是指呢，它有种种适用的主体，就是它能够说话啦，能够工作啦，能够和人交往啦，有种种作用，这个就是似乎的意思。般若经总列为16名，这般若经里面呢，对于我呢，一共说出了有16个名字。有情即有情识者，我即主宰，自在宰自者，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主宰的意思，我即主宰。苏许去是不断的受生受死。命者是寿命，即寿命延续者，是夫即作事者，这些都曰有情的各种现象而立，就是本为世间的事实，但神秘与庸俗者，不能证见有情的真相。所以神化起来了，就是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呢迷失，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啊一个迷惑的地方，我们不容易这个呢觉察的这个地方，所以啊就被这个呢纷纷扰扰的生命现象呢所困惑困扰其中，就好像放了烟雾弹一样的，一片迷茫，看不清楚，这个漂泊的生命呢，这个今天爱好这样，明天爱好那样，今天烦烦恼恼，明天又破涕为笑，你方唱罢了我登场，种种这样的这个情形，那么分不清楚啊，然后呢就建立种种观念呢，这个建立主宰者啦，建立这个受生受死的啦，建立寿命的延续啦，建立做事情的作者啦，是夫啊，种种作用呢，就是在这些生命的事实上再延伸出来，这个建立这些种种的这个概念认识，都不属于生命的真相，都不属于我们友情的真相，被我们神化起来了。如杂行说，三见者何等为三？就是有三种见，哪三种见呢？就是阿含经里面说的，有一种见，如是说，命则是生。复有如是见，命亦生亦，又作是说，色是我，无一无二，长生不变。那么这个呢，三者见，就是在杂含经里面说的，总结性的说我们呢，在这个生命上呢产生的种种错误认识。第一种呢，就是命即是生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命，所谓这个有情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组合体，精神物质的组合体，就跟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词为物见的观点是一样的。命即是身，我的这命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和我现在身体所依的产生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想法，这就是我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命亦生亦，就是说了这个命呢，它是跟这个身体有所不同的，就是另外有一个嘞存在，横截而不这个不死的。我现在这一生的时候啊，这个肉体啊，就是个工具，就是暂时的一个使用对象。等以后啊，百年归西了啊，死掉了，不要它了，生命还是存在呀，我还是我呢，我呢还是依旧的不灭的存在的，这个是命亦生亦。第三种啊，是这个色是我无爱无义，长生不变。第三个呢，就是说了，色或者受想行识某一部分是我，是长生不变的一个嘞存在。这个是第三种。第一个身，这个后面又解释了，又重复前面这段内容。身即是身体，即依身体而起的心理作用。命即是生命的这个嘞肢体。这个前面讲说这个命亦生亦，命则是身。色即是我，无爱无义等等，这个命呢就是生命之体的意思。其中第三说，即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就这个第三说呢是印度的传统说法，他以生命之体为我，使我为实有，自实的妙乐的常在的唯一有情的本体。就是说了，他设立这么一个我，这个我有什么特性呢？他是这个生命的真实，生命根本的这个肢体，他是永恒的，有智慧的，有种种这个嘞，快乐的，有种种快乐的，与神合一啊，与我合一啊，就是从这个基本的概念呢。常我的假定而衍生出来的。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啊，特别是如来藏系的这些经典论点，讲到这个呢，真性不异，真性的不灭不二，无有生灭。那么这个呢，要细细的学，不然的话呢，就容易跟这个。印度啊，这个婆罗门的传统思想呢，给粘合到一块去了，错误理解佛法了，就会。他们也有这样观念呢，指这个所谓的生命体呀、真实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呢，智慧、快乐、永恒的一个呢存在体，是我们友情的真实本体。那么这个真实本体啊，此有情我与宇宙本体的范同一。这个就是说有情的这个生命真实体啊，它实质上跟这个宇宙的本体啊是同一的。这个宇宙的这个本体真实本体范呢，就是终极的一个神，这个一切事物的创造者，一切事物的显现者，就称为梵，是这样的。所以修行只要修到最后跟梵同一就行了。就是大我见，大梵我见。起初以此我为肉体色，到以这个以后啊，发展到 真我为自识者、妙乐者。像最初最初的时候啊，认为这个我呢是这个嘞色，后来进一步认为呢，这个真我呢是这个智慧，是这个智识，有这么一个嘞逐步发展。因为他认为啊，就是说这一系也认为啊，这个色法呢是不灭的，所以跟前面这个嘞命的是生。命亦生亦，又有点这个不一样。前面这个命则是生呢，就我们这个友情的存在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五蕴组合的身体，所以身体灭，命也就没有了。那么后面讲这个色是我无外无异呢，色是我无外无异，长存不变。就说它是永远不灭的，就灭呢，是这个初分的一个嘞色法啊，身体呢消亡了、死亡了，但是呢，这个真实的生命体呀、飞到天上了，乃至于跟这个嘞梵呢，这个大梵天呢，这个大梵呢，宇宙的根本呢合而为一了，合到那里去了。所以它是一种呢常见常存的一个呢观念，这个依佛法说了，这不外以色为我，道以识为我，但婆罗门教以为此色等即真我，与真我无二无别，是真常不变的，就是说呢，这个佛法呢，这个揭示出来，就是这个嘞，我的种种嘞依附，它可以说是色，可以说是识，可以是受，可以是想行等等。婆罗门教啊，他认为这个色的这个我呢是真我，真我真性，真我的话呢就是常住的不变的了，真我就是常住不变的。那同样以这个色为我呢，那么这个色也是呢常住的，也是不变的，是这样。世尊的时代，东方印度风行的新宗教，在此运众中完成的学派，如僧伽耶派、唯识派、尼建派，都建立二元论，以为生命的自体与物质世界个别，这都是命意生意的爹说。就说佛出现的时代呀，印度有很多新兴的这个宗教、新兴的思想流派，那么像这个僧伽耶啦、唯识啊、尼建子啊等等有代表性的这些流派呀，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二元论者，就是说生命自体是生命自体，物质世界呢是物质世界，生命自体和这个物质世界呢是相对的，就是我们讲精神和物质呢是相对的，物质是这个生灭变化的啦，精神是不生灭变化的，精神是永住的，精神是永存在的，永远存在的，所以就会有这个命意生意的第二说。命意生意者，这个命者，即色为真常我的我，即神教徒所理想的生命之体，为生死流转中的主体，即一般所理想的灵。就说命意生意啊是二元论，认为这个命 这个主体是呢真实的这个呢自我，它是啊生死流转的主体。一般这个想象呢就认为是有一个灵，生命呢是不是出这个存在呀，现在这个生命的存在呀，它是灵和肉的一个结合，这个灵体和这个血肉的肉体结合在一起。那死完了之后啊，这个呢血肉的身体死掉了，灵体又出来了，它是生生死死啊这个流转的这个主体。所以我们理解了佛法里面的像阿赖耶识啊，像这个什么细分的这个生命存在啦，就要为跟这个嘞二元论的观点这个嘞做一个比较，就不要堕入这个二元论的认识当中。以后我们呢了解了这个基本这个内涵呢，你在听法的时候，你在看一些介绍佛法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在说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啊，就堕入在这种呢有情我这种二元对立的这个我的观念当中，跟佛法的这个论述啊刚好相反，本来是要论述佛法的，结果呢他就要建立一个生生死死生死不已啊这个的核心说这个是不生灭的，这个是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实之性了，这个就是性了，见性了。那跟这个二元论的这个流派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佛法了，一定要把这些关键性精要性的内涵要了解到，才不至于说了自己犯了大的错误啊不知道，或者其他人说的一个嘞错误的观点以为是正确，就追随的开始了学习了，认为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种这个见解。当时有一分断见的训示论者，虽在有意无意中为实在的自我见所奴使，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企图主宰一切。就说了这个是顺势论者，这个断见派跟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的思想呢应该是相同的，不过经过一些时间呢，人还是会有这个嘞更远的追求，精神心灵的追求，那不会完全就停留在顺势论的观点当中。顺势论的观点就是断灭见，这我这一辈子啊，我这一生呢，这活好了活得怎么样了是最重要的，至于说以后，那以后是不存在的，不管它那么多，所以他这个我见呢是一个嘞实在的我见，实在的自我见，就被这个自我见呢所奴役了。所以我们呢这个要是不顺自己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呢，就想到甚至于死亡啊，心灰意冷啊，就是被这个自我见所奴役了，奴使了。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又希望能够保持下去。有的时候啊，好好的了，突然呢，遇到变故了，生病了，害怕，害怕死亡，这个呢，左左右右啊，徘徊不定，完全呢，没有一个明确坚定的方向，被这个所有的这个实在我了，所奴役的。由这个自我中心呢来主宰一切，但他们以为我即是生，身体为无常的可坏的， 所以我也就一死完事，无所谓后事。这个是第三类，就是说呢，我们呢认为有这么一个我，但是这个我的依附啊不在别处，它就是在现实的这个身体上。那么这个身体啊是无常的，依这个佛法缘起的这个根本规律啊，都是无常变化的。那身体也是变化的啦，你有一天的这个是身体会死亡了，会消散了，所以一死啊，人也就没有了，我也就没有了。所以不管什么前生后世的问题，这是第三者。现在做一个小的总结了，我就有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传统的婆罗门的思想，认为宇宙间一切的万象都是幻所显示，表面上是有物质现象的生生灭灭，而实际是物质啊等等乃至于精神，一切都是不灭的，灭是一个的假象。那么就从这个物质到精神呢，建立生命这个存在性，建立这个存在性的生命是永恒性、真实性、不灭性，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是新兴思想的发展，就将这个生命的存在和这个物质现象这些生命变化的现象，对立起来，成了二元论的形式。身体灭，精神永驻，精神不灭，精神的心理灭，我们这个情绪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但是呢，这个所依的这个主体性的，这个核心的精神我而不灭，是二元论。第三种呢是断灭的迅速论，就是一个现实我的观点，就是现实我的观点，我的肉体存在，我现在活动的思想的，那我就存在，我肉体灭了，思想活动不活动了，就不存在了。所以佛法里面这些分析啊一总结了，就有这三种呢，我的观点。此三件在现实生活中与有情之体而直觉为有我并无差别。虽然从理论上呢这样分析观察了，那属于分别我，是我们人呢他是一个会思考啊，常常喜欢思考的动物啊，他也在探究在追求我们存在的意义的时候，人生的根本性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种种的想法。总结起来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三类，而实际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更多的呢是这个不分别的具生我，直觉的这个呢我的想法，我的这个认识。前面说的这个三种啊都是所以我们这个人呢认识在思考观察的时候所起的，那么这个直接所起的这个呢是一致的，没有差别，不管是哪一种思想。所以啊你看，不管是学佛的，还是信其他外宗教的，或者是不信任何教的无神论者，断灭见者，你说他没有我吗？他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在在处处都有这样的我想，分分秒秒都有的，没有断过。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三种思想都还是呢，有这个类一致性，都是一样的。不过推论此我与身的关系如何，见地 多少不同而已。差别呢，只是差别在这个思想上。就推论这个我啊跟这个五蕴的关系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分析。从本质性直觉上来讲，都是从这个我啊我啊这样开始的。以有情为本的佛法，即是因此一思想潮流出世者。这是说佛法的这个根本呢，是重视在有情的这个转化超越，以有情为根本中心。那么在当时候的这个思想潮流啊，也是要追求解脱，追求这个精神的自在自由。那么就推演出来，思考出来很多很多的友情的生命存在的这些说法，这些现象。那么佛的这个出世啊，觉悟啊，就跟这个时代潮流了相顺应，就进一步做了一个突破。当时候大家都有这样想啊，你看佛这个随学的这些老师，他们修学都得了很深的禅定了，得了非非想定，得了无有所处定啊，这些禅定，但是没有进一步能够超越，能够解脱这个生死的根本。围绕这个主题啊，有不断的探索，有纷纷繁繁的许多流派，许多这个思考。那么佛出世啊，他这个掌握了真理啊，见到了，所以佛一出世一说法，有那么多人的这个响应，有那么多人的这个觉悟解脱，证到阿拉汉果。就是佛出世啊，是时节因缘成熟，是时机成熟，所以出来的时候有这么多这个相应者。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你要大谈生意经呢，告诉大家怎么赚钱做生意炒股票，那样听众多，一开做肯定是很好的一个呼吁这个响应。那要是说学佛法了，就跟这个上午啊讲这个俱舍论当中一样的，迦摄佛的十梦，梦见了十件事情，就是说梦见呢有人呢以这个一身的珍珠去换人家一身的麦子面粉，这麦子面粉多不值钱的啦，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食物了，一身的珍珠那是无价了，价值连城的了。就说这个末法的时候啊，这个人修法不好好修法，去学世间的一些杂说，学外宗的一些思想，引以为乐，反而认为那些是真实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学佛的人来提问啊，是不是我们学一搞一个气脉明点之类的，把精神练好了一点，这个佛法就练好了，这个就容易了。这就是虚妄分别了。那还有呢，前面有一个梦呢，就是说梦到有一个口渴的人找水喝，到处找，但是背后啊就有一个八功德池啊跟着他，他走到哪这八功德池就跟着他到哪。这个八功德池里面的水呢是柔软的、清凉的、甘甜的、不伤胃的，种种这些殊胜的这个特性都有，但是这个找水的人呢看不到水。这就是说了佛的这个仪教当中啊，这个教法当中，这个学法的人呢他没心思学法，这个追逐于世间的事物啊，在佛法上呢一点这个诚意啊态度都没有，说法的人呢也为了名呢，为了利器说法的， 这个就是贩卖佛法的，不是呢，对佛法呢很珍惜，很重视，是这样子，那么就跟这里讲说了，佛法了，这个世尊能够觉悟，适合于这个的思想潮流，这佛出于世啊，它是有因缘的，是众生因缘成就，这不让佛出世觉悟了，众生因缘大家都在大搞科技发明去了，大搞经济生产去了，对于我们生命呢没有这个呢深刻的正视观，那佛出世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呢是符合于当时候这个潮流，世尊的正光基于蕴处界做深切的观察，否定这些意见，树立无我的有情论，净化情本的有情，使成为自本的觉者。就是佛呢在菩提树下深入观察生命的现象，觉悟了缘起无我的这个真理，那这个呢反观呢，这个当时候这些流派所建立的种种有情我种种的思想都是一个错误的错误的认识，那么佛就由自己这个呢觉悟啊，树立的无我的有情论，这个呢向其他的人呢进行呢启发启示，依照所觉悟的真理，转识啊成智，由这个呢烦恼的有情呢转化成觉悟的有情，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